现在是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5月5号礼拜二的早上，微微在空中陪伴你。这个强烈的旋律跟节奏，这首歌曲很少跟大家分享，弦子所演唱的《蒙娜丽莎》，一来听到这一首好歌曲喽。
你只爱你的风格，而我要什么？你从不晓得，微笑了，心却是灰色的。难道这种快乐是我想要的快乐？一个人等等等等着，一个人眼眶热热的，不想再忍忍忍，越舍不得越要有勇气做选择。熬过了孤单的红绿，要向前走，不回头，找回曾经属于我单纯的自由。不做你的蒙丽莎，那并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梦渐渐的在褪色。拜拜慢了，我是我，眼泪会好的，不寂寞，真的微笑了。我依着你的规则，窗外的天色，我慢慢忘了，微笑了，心却失去颜色。原来这种快乐不是我要的快乐。一个人等等等等着，一个人眼眶热热的，不想再忍忍忍，越舍不得越要有勇气做选择。熬过了孤单的红绿灯，我要向前走，不回头，找回曾经属于我单纯的自由。
早上的8:05: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听到这首歌曲《蒙娜丽莎》。在今天早上哦，一样和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然后我们好像蛮久都没有关心到这个房子的讨论了，因为买房子确实不容易啊，买了还要这个缴房贷哦。在我们家附近啊，我们最近有好多的这个建案正在整地，就是旧的楼都已经拆掉了，哎，好像真的要开始盖这个高楼咯。然后我还问了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比较熟的一些这个姐姐们，问她说，哎，那你们有去问那个对面要盖多高什么之类的？哇，大家包打听哦，哎，还真的有掌握一些讯息哦。就算啊，我们不见得说一定会去买，但是我们就会想要聊一下，哎，现在那个一坪多少，哎，要盖几层楼啊，哪一建案啊什么的，聊这个话题真的非常有意思。在这种比较新式的大楼啊，一定都会有个大厅嘛。在社区里面也会有这个公社。你喜欢公社多还是公社少的这个房子或物件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哎，我希望公社，这个越少越好，因为会觉得我买的坪数比较实在嘛。不然公社比啊，这个三成，然后有些要四成，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大笔的钱，然后买到的并不是实际的私人的住家空间，而是买到了这个公社，例如说什么游泳池、健身房。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年度这个房子的公社大家的喜好程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哦。有些公社大家就真的很不喜欢，有些公社大家觉得是跟得上潮流的，并且实用度很高啦。如果有这些公社的话，好像蛮不错的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公社啊，你就算撇除刚刚讲说什么游泳池、健身房，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走廊啊、梯间啊，甚至像讲说这个门户大厅哦，这必然都是公社哦，并且呢，这个公社呢也考虑到了所谓这个防灾哦、消防的一个逃生空间。所以再怎么样，你要说新房子零公社哦，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怎么样都会有共用的一些这个廊道嘛。那大家到底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公社呢？为大家去做了一个盘点哦，网友去分享哦，前十大喜欢的公社。第十名是什么？哇，好酷哦！室内运动场。你家是多大？可以有室内公这个运动场？其实有哎，有些大型的建案哦，这个比较大的社区是有机会的哦。因为很多人是想要有一些运动的空间啦，例如说你平常可能都去住家的国小散步啊、走路啊，但下雨的话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嘛，那你只能在你家的社区。如果有一个室内运动场，好像蛮不错的哦。那这个运动场可能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球场哦，让你可以打这个羽毛球啊，或者是有一些简单的设备哦，一个简单的球场哦，很多人还蛮喜欢的，就是室内运动场。那再来，有些人喜欢的是这个视听室哦。什么是视听室哦？就是看电影的地方啦。在家里面哦，确实，如果你说我家很豪华，我自己就有视听室哦，我大荧幕啊，装这个名贵的音响哦，效果也不错。但是如果家里空间并不大哦，也没有这个一定的资金投入的话，社区里面有视听室哦，很多人蛮喜欢的。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视听室啊可以用，就例如说有些亲朋好友来你家玩，或朋友来的时候想要一起看电影。那在这个公社的视听室里面，因为比较宽敞嘛，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影，甚至说它是公社通常会集中在也许低楼层或者是中间楼层，它跟住户的区域是比较区隔开来，聊天啊、讲话什么的，也许就比较不会吵到大家，会觉得比较自在哦。所以这个视听室也是很多人喜欢的。那有些这个爸爸妈妈呢喜欢这个游戏间哦，因为带着孩子哦确实需要有一些游乐空间。现在在一些新式的社区哦，真的会安排所谓的游戏间哦。这个游戏间呢会有这个简单的这个溜滑梯啊、积木啊、小车啊、一些玩具哦，整栋的这个社区大楼的住户可以一起共用哦，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玩哦，也是一个算是你们社区专属的游戏空间。不然如果你要找到这样的游戏空间，你可能要到也许是户外的公共的这种 算是游乐场，但是通常不是室内的，会是户外类型的啊，在社区内比较有可能是室内的。所以现在建商在安排一些啊新建案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游戏间放进公设的考量之内。那再来哦，有些人喜欢的是这个韵律教室哦，韵律教室哦可以做一些伸展型的运动，像是运动部统计啊，在去年哦，女性哦从事舞艺伸展舞蹈的比例哦有 22.4% 哦，当然是高于男性的 12.7%。那整体的这个室内运动参与率哦，比2016年提升了 5.8%， 也就代表着大家对于这种伸展型的运动需求是挺高的。那这样子的伸展型运动会需要一些韵律教室或者是复合式的一个教室哦，让大家做做瑜伽呀，有氧教室啊，舞蹈教室啊，这个让如果就安排在你的社区里面，就觉得更加的方便。我有看过那种真的是蛮高级的社区哦，它不只是有教室哦，社区直接帮你安排老师来上课。那当然有一点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啦，但是他为了求进求方便，直接在自家社区上这个有氧运动，是在上这个瑜伽课哦，不觉得也是超棒的吗？就是不用跑远嘛，哦，直接我家可能搭电梯到几楼就可以做了，这是韵律教室哦。第五名啊，这个必不可少就是大厅啦，很多民众哦喜欢一个相对明亮宽敞的大厅哦，确实大厅给你一种门面的感觉。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啊，你一走这个社区，马上注意到就是它的庭院跟大厅啊。它大厅如果看起来很暗，那你就觉得比较不舒服，很压迫的感觉。明亮的大厅呢，第一个就说你有一些外宾哦，你有一些客人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厅稍坐一下，也是一个舒服的空间。再来，就像刚刚讲到的，你回家好累哦，看到这个舒服、干净、整洁的大厅，心情都好起来了。也许自己的室内空间并不大，也不是多么豪华的地方，但是大厅哦，有一种欢迎你的感觉，欢迎你回家哦。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说大厅其实真的要做的明亮一些，当然不用到很大啦，但是就是明亮宽敞，然后要有一些沙发嘛，因为朋友来他在等你，他可能需要地方坐。那有些地方会有这个钢琴哦，那我们家的社区也有，其实是有人会来弹的，应该是住户来弹，弹得蛮好听的，也 OK 啦哦。我觉得就是明亮，灯光是很重要的部分哦。那这个大厅啊，现在也有很多复合的这个概念，像有些大厅哦会有安排这个简单的咖啡吧哦，还有人哦，再高级一点还会请人来帮大家做一些饮料。那再来呢，大厅可能包含有这个物业管理嘛，要领取包裹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机能性蛮足的空间，是大厅。那往后走呢，还有人喜欢的是接待室跟宴会厅哦，就像刚刚提到的，现在为什么大家说不想把人带进家里面，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嘛，我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哦。以前会讲说，哎呀，为了要招待亲朋好友，我一定是把他们带进家里面啊，诚挚的款待他们哦。但是现在大家普遍啊，这个房子越买越小，除非你真的口袋很深可以买很大，不然你家通常哦，就是想要买新房子，可能也不会真的买到太大。那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到你家就很拥挤嘛。再来就说，在你家的话呢，你就得打扫清洁啊，朋友要来，我不是得整理干净吗？朋友走了，我又得打扫一次。那现在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说我的住家空间还是比较有私密的感觉？但是我还是想要招待一些客人，或者是真的比较多人来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在社区的公社里面，如果有一些接待室啊，或者是宴会厅可以租用的话，那就更好了。直接到这个公社里面，这也是我家的一块啊，这不是公社吗？然后再来就说，大家在那边聊天，你自己比较不会有负担。那通常公社的部分清洁，应该是社区会定期请人员来清，做到基本的收拾就好了，不会像说在你家哦，大家制造了很多垃圾，你一个人收拾的好辛苦啊，招待朋友好累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哦，一个接待室或者是方便大家租用的接待室跟宴会厅是很好用的。那有人喜欢的是图书馆哦，图书馆当然不是说有很多书啦，除非你家社区真的很大很高级哦，不然通常会有一些什么这个 reading corner 哦，这种阅读角落哦，会有几排书柜啦哦，然后舒服的这个空间座椅，让大家可以在那边看看书，定下来，然后这些 这个座位哦，可能有些人会在这边温书啊，学生，我就有看过学生在我们社区的国中吧，看起来国高中也有，就在那边念书哦，或者是做一些办公，也有人这么做，可能想说在家里坐久了哦，那时候 work from home 嘛，在这个楼下公社坐一下也行哦，换换空间。那这个地方有书籍展示啊，甚至有安排一些插座，就是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我觉得实用度也很高。那最普遍大家觉得一定要有的大概就是健身房，因为健身房的运用性也很广嘛，再怎么样可能会有几台飞轮啊、跑步机啊、一些大家普遍都比较好使用的这个机械哦，可以来使用。像我们社区最近又要购置一些新的器材哦，就发现大家的使用度蛮高的，然后有些器材比较旧哦，我觉得也挺好的，就代表说大家还真的有在用这些公社。既然这个公社并不，那就得看看这些公社你会不会用得到。那我觉得当然是选自己用得到自己喜欢的哦，这样子哦，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哦，加成的作用也会比较高。
我们越过海洋来到彼此的面前，共有一段不同的岁月，经过悲欢唱到喜悦，走过了荒芜，看到一个美丽的春天，感谢的泪因为有你感觉都不累，住在一个温暖的花，这边你在那边，爱像风筝一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
全民节水到底哪轻松节水？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什么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
天。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时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增加自己的生活技能、工作技能，以现在很多广大的这个上班族甚至是学生族群也是哦，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啊？哎，要做报告哦，做简报、做报告哦，要说明你的意图，你有个要报告的主题，亦或者你要跟客户提案甚至有时候不要讲很正式的简报或者是报告哦，你要跟你的上司老板做一件事情，你脑袋都得整理一下，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说得有重点，并且还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这些重要的技能呢，真的需要来训练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简报教练王永福老师，福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哥王永福老师。
邀请到福哥王永福老师，我们刚提到这个简报的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哦，甚至啊你不要讲说我们有没有特别去这个上课，你但凡在网络上或论坛上哦，就有非常多人都会热烈的在讨论啊，哎呀这个简报该怎么做啊，要不套什么模板啊，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方法工具哦，哎，这也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生活情境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哦。老师其实哦是非常厉害的简报教练，并且呢也常常指导不同的这个顶尖企业哦，就说哎，自我提升啊，企业内部啊，主管啊，这个还有员工啊，都应该有所学习。问一下福哥，我们刚刚提到简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从您的观察或者角度或者实际到这个企业走访，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诶，这个学问在学校通常除非特别选课吧，不然很少在学习阶段会学，好像大家都是在职场当中才在学的。
对，因为在过去的20年，我教简报已经教20年了，大部分都是在国内的这些各大上市公司的。其实我大概算过台湾的百大上市公司里面不管是台积啊、鸿海、联发科，大概都上过我的简报课程。大概70%的百大上市公司，他们有开像这样简报的课程啊，也请我去上课。学校我20几年前有在学校待过，但是学校其实反而比较少系统化的去教这门课程，反而都是出了社会，然后在一些顶尖的或是一些公司，因为需要追求专业上面沟通的效率，所以会去学习简报技巧的课程这样。
嗯，所以刚刚提到啊，以前啊我们可能没有被系统化的这个教导，甚至就说以前没被教我们还是得用嘛，然后就你没有学的时候你还是得做报告啊，老师还是会叫你做报告，或者是你还没学的时候长官也是叫你做报告啊，会议动不动三不五时就要做简报哦。老师自己有非常多的这个课程教学的经验，然后另外呢自己也出书了，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获益良多，这本书叫做简报的技术我觉得完全就是实战攻略。你如果真的觉得每一次齁老板叫你做简报你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我好想丢给 AI 帮我做一做，但做我跟你说做是做完了啦，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要做我跟你说，你去路上找谁不会做简报，大家都说会做，只是效果不一样。就我这个短暂的过生涯以及学生生涯经验我觉得简报也会看出一个人的风格，有些人是追求这个动画的花俏，有些人是朴实而无华然后看到有点想睡觉。那总归呢这个不一样的简报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想要请问一下哥，我们刚刚讲到就算不学好了，我们现在平常看了这么多简报，好像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路数哦。那到底哪个好啊？就像刚刚讲，有些人追求的是那种华丽感啊，就是好像很吸睛嘛，有些人会说你当然要吸睛，大家在下面就睡着了。可是以福哥您的经验来看，这个不同的场合跟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去拟定我们这个简报的一个方向呢？
当然这个勋威有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到底什么感呢，现在大家 都偏向 AI 感的哈，就是这几年，因为 AI 越来越 powerful， 越来越厉害，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简报开始，你会看到它长得好像哦，就是你一眼都看得出来，它就是 AI 做的这样子哈。那其实这个是两面刃的。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其实最后面读的是资讯管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其实 AI 用的非常非常多，我也肯定，其实我觉得 AI 的能力真的是很棒，而且每一段时间是每一季都在进步。但是如果你只是把简报交给 AI， 然后叫它做出投影片，那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简报都长得差不多啦，就是那种 AI 的味道差不多，你一眼就可以辨识的出来这样子。那这样子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在哪边，你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跟意见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反正是 AI 的时代怎么也许还可以做到七八十分啊，那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个人的想法特色跟 idea 放到这个里面，变成在额外加值那个二三十分，我认为其实这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在。
这样说起来，老师您也会认为说，当然我们确实会因为不同的场合嘛，会需要不同风格或样式甚至是陈述方式的简报，但你也会觉得说也要有点个人特色才会吸睛吗，或者是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其实不只是特色欸，而且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老板嘛，那如果我的员工或是我的伙伴他们做简报给我看，我第一个问的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这个简报真的太一般，然后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或者是他的制作不是很有特色或很有想法，我就会问说你有跟 AI 讨论过吗？真的啊，是这个现在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先跟 AI 讨论过。好，但是下个问题是，如果我看到这个简报做得很漂亮，然后也很精美这样子，我下个问题是，那除了 AI 之外，那你自己的在哪边？所以其实我觉得 AI 的出现某个部分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帮助啦，就是让它让很多的没有达到70分的简报瞬间一消化一吸收一辅助六七十分一定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知道怎么用好 AI 的话。但是我觉得变成是六七十分变成是一个标准就以前的标准说不定及格就好，现在没有，现在是70分是标准或是80分是标准哦。那你的听众就会更想要知道除了 AI 的想法之外，那你的想法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在做我们在谈AI 时代的简报的技术这件事情，很多人的心里想法都已经有 AI 了，为什么还需要简报的技术啊？那你要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 AI 强大，最后上台的人都是你啊。站在大家前面的那个人是你啊，然后最后面承担责任的人也是你。你总不能跟听讲说，这个跟我没关系，这是 AI 的想法。这不可以吧？就是最终那个说话的人、那个上台的人、那个承担的人就是你。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份简报必须要有你的想法、你的投入、你的付出。我再次强调，我认为善用 AI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我也非常鼓励大家用好 AI， 我们自己也用非常多。但是那你怎么样去驾驭 AI 超越 AI， 而不是只有交给 AI， 这是新时代的简报的技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议题这样子。
每个人的这个阶段不同哦，有些人会想说，哎呀，说真的，我跟 AI 协作出来哦，会觉得我自己品味都不是很确定，我也不晓得 AI 这样做出来是好是坏，或者是那我要改，或者是我要去调整，到底调哪边比较好哦。在永福老师的这本书哦，简报的技术也给大家明确的方向，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各家各派说法不同哦。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我还记得啊，在以前我们那个念书时代哦，最常出现什么情况哦，就是你做报告做那个简报的人跟上台报告的人是不同的就是一群人去就做简报
大家，
对，大家会分工啊，我想这个老师应该也蛮熟悉的哦。然后就说哦，每个人都用自己不同的想法跟逻辑在做简报。那早期我们讲说可能这个福哥啊，就是永福老师可能以前啊求学时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根本不讨论简报该怎么做呢就大家都
就是把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可能上面有很多字，然后就上台把 投影片当成是提词机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有的状况嘛，现在还是、
嗯、对，就直接贴上去嘛，然后就长篇大论，然后等到我曾经有意识到说，当然我不是风格的人啊，只是说我意识到说，有人在讨论简报怎么做的时候啊，我最常听到有人讲说，就是最基本的问题你一定要避开，就是你不是把你所有要说的话全部都贴上去，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发现，哦，开始了，我生活周遭会出现的简报，大家开始终于不是满满的字满满的图了，开始会去做一些刚刚讲说重点的整理、嗯、就会把字跟你要说的话去做一个分开跟衔接，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说好啊、此时此刻啊终于进入了这个好像正轨哦，就是我们开始迈向把简报做好的道路。想问一下福哥哦，我想多半啦假设大家没有特别去学习，大概也都有这个 common sense， 就是会至少知道说，哦，那我简报不能什么都贴齁，也不能就是弄得太花巧，有时候看不到重点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外啊，您最常遇到哦，就说这些企业的也许是来上课的人，大家想要提升的到底还有哪些呢？我们基本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简报做好其实还有很多关键。
很多人谈到简报就只想到投影片这件事情。其实简报当然不止投影片，当然在讲什么字多字少啊、或者画面的呈现，那个其实就是简报其中的一小环，就投影片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一场我们在看一整份或者一场成功的简报，它其实是可以分成简报前、中、简报之后三个不同的阶段啊去做不同的思考跟发展。好，那所以很快的说，譬如说简报前你必须要有一些想法 idea， 组织故事线段落流程，那听众的需求这边怎么进行，还有包含我之前也谈过所谓的 GAP， 这个待会聊一下目标，然后听众跟目的所以简报之前的一些想法，你怎么样让你的想法贴近听众的思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达成说服啦。那简报中包含从简报的开场，然后要怎么吸引注意力，过程包含投影片的展现跟肢体语言这些不同的展现，结尾应该怎么收尾让简报更有效果，还有所谓的 CTA call to action， 那这里面有一些的学问。简报之后包含在简报舞台的背后你要做哪些的准备，那你要怎么样在每场简报之后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才会让你每次简报做得更好。看我们如果只知道投影片，那其实在只占了简报其中的简报中的一小个部分，那简报从前中后这些不同的环节，这里面有各自要注意的东西，这才是整个系统。那先了解整个系统之后，那之后才可以针对每个小小的环节去做一段一段的调整思考补充发想这样子。
嗯，确实哦，大家也会渐渐去意识到啊，我们简报啊不是只是单讲着这个放在电脑里的那一个档案啊，你真的要完成你这一次的一个简报任务，要考虑的事情还真不少哦。就像刚刚讲的哦，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场合，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对象是谁，甚至啊，简报也有一些很重要，时间的掌握也是哦。我们以前很常遇到啊，就是要准备的很充分很多哦，
没错
啊，结果都讲不完呐、啊，通常重点都放在后面，结果呢，你还讲不完。这种情况，我想
时间控制啊，
对了对了，
嗯，
这个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在福哥的这一本哦，简报技术里面哦，为大家用更宏观的角度、更细节的去谈每一个部分，你这时候才发现，哇，我所理解的简报离这个简报的学问还真是有够远哦。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实际的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王用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简报的技术。
镜子前面看着你熟睡的脸，想起昨夜你的晚归和身上陌生的香味，爱阴晴圆缺，却叫人无从埋怨，
深陷其中，苦里长甜，永远不过是一场幻觉，至少你不曾欺骗。我包容你的女人缘是悲狂一遍，只求真真切切，问心无愧去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什么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告诉大家很实用的技巧哦，简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领域真的遇到太多需要做简报的场合了。哇，有些简报像上课一样，上好几个小时，有些简报啊，老板硬塞进去的哦，只有五分钟三分钟还要你简报。那简报当然不仅仅只是电脑里面一个叫做 PPT 的档案啊，哦，有些人当然有不同的软体或不同的呈现哦。我们当然可以更务实的来学习有简报的各个面向，让大家在工作啊，在提案上面哦，也许你可以改正一下，或者让自己的简报能力有所提升。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简报教练哦，王永福老师，福哥来到节目当中，福哥你好。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哥王永福老师，最近刚一本简报的技术20万字，厚厚一本啊。
哇，这个20万字哦，就是最重要的20万字，金钱的内容。我觉得看老师的书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作家都是厉害的，毕竟都是不同领域的这个佼佼者，但是因为老师是简报专家嘛，所以从老师的书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老师不管是逻辑啊，叙述的脉络啊，或者是告诉大家这些重要的工具或者是方法的时候，真的是一针见血，让人印象深刻。那本书就像老师的一种，你知道，简报吧，虽然老师没有直接在我耳边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告诉听众朋友，这个有福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一些专业技术技巧，想要入门，或者是想要有所提升，透过阅读方式也可以来学习。老师自己哦，有指导过非常非常不兼国内外哦顶尖的企业哦，这个各大科技公司啊，这个大家熟悉的哦，那个股价很高的都有，因为大家都觉得简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对，那老师您自己啊，我们在前一段有特别聊到，就简报细节很多啦，从准备期啊，简报的当下等等，我们要顾很多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节目时间必然有限哦，但是还是想要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就是给大家小小的这个可以尝试改变的地方哦。你有提到一个啊，准备框架 GAP 哦，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万事起头难啊，开头想错了就真的都错光光了，所以开头有没有想对很重要，想要请老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这个 GAP 其实这本书20万字，我都开玩笑讲，就是因为我教简报教今年是第20年啊，满20年，所以每年1万字，然后20年累积20万字，刚好就是过去这20年的累积。其实GAP 框架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累积出来然后发展出来的框架。GAP 英文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差距嘛，简报的 gap 是一个差距一个距离。但其他是三个字的缩写，G 就是你的 goal， 你这场简报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最重要的目的啦，应该是这么讲。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简报，这个简报你的到底要做哪些事情，那你的 audience，你的听众是谁 ？A 也好 ，O 点。那你的 purpose 啊，你的目标，你有哪三个目标是透过这个简报要达到的？啊，书里面其实我有举了很多例子啦，像其实就举一个影响我自己一生很大的一场简报，就是我跟何沛鹏社长啊，那商业周刊的创办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当初这个何社长要我见面，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的很不错，想要跟我聊一聊。他想要跟我聊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 goal，你这个这场简报的目的会是什么？如果一般的想法说啊，就是聊一聊而已啊，可是没有，一定不是只有你嘛，他那么忙，他怎么可能找只是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可以猜想说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决定了我们接下来准备的方向嘛。那目的有可能。有些人直觉会想说，目的就是讨论一下，是不是因为他是商周的创办人嘛，大出版社的老板，那有没有可能讨论的是出书这件事情，是其中一个可能。但是更进一步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在出书之外是要了解，透过这个见面的过程让社长了解我在简报跟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想的是出书，那你讨论的是跟书有关系的东西嘛。 如果你考验的你想象的是哦，它是一个能力的考验，那你就可能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是让这个你的对象，就是我见面的社长，他可以了解我在专业方面的能力。我当初猜测啊，其实应该是能力的检验跟考验啊。
嗯，
那 Odian 是何贵鹏社长，商周的创办人。他一定很忙，他一定没有时间，所以我一定不能够长篇大论，甚至我说不定不能够打开投影片。
Oh.
所以我当初因为这件事情，我规划的就是我不带电脑去，我用的是 iPad。
Oh.
因为感觉比较没有那个距离感，没有那个整视感这样子。然后那 purpose 我说过 ,purpose 有可能透过这个简报的测验我的能力，第二个展现我在简报部分的专业，第三个也为接下来的出书这个过程打下一些基础这样子。所以当天见面的简报其实很短哦，我只画，你看我把这个 GAP 思考完之后，我当天拟定的策略就是我的简报在两分钟之内结束。
哦，两分钟定生死。
两分钟，好，两分钟结束，把所有的 PPT都转换成 iPad 的格式这样子。然后我做了一个很小的技巧，我书上其实也有谈到，就是我看着社长讲话 ,iPad 打着，我手并没有摸 iPad, 让 iPad 的投影片自动切换随着我讲话的节奏。我不需要看投影片，甚至不需要摸到投影片，投影片就完全搭配我的说话这样子。那用的技术呢，用的技术书里面有写，我留个卖个关子啦卖个关子。但是我这个简报做完的效果是这样子，其实这个简报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
嗯，
啊，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跟社长这就变成我的职场导师，我陆陆续续出了这本书是第十本书了啊，第十本书了。那经过了12年之后，社长还是记得当天我那个两分钟的简报，并且把这个简报的场景啊写在这本书的推荐序里面。
嗯，
所以你就知道，你看我们可以去思考，有一场简报在12年前讲了两分钟，然后你的对象记得了12年。
嗯，那真的是厉害。
这个应该是蛮，你看你身为一个出版社的老，你应该听到很多很多很多场简报吧。
嗯，
然后有一场两分钟的简报记得了12年。12年之后你还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一个主题，清楚的记得每一个细节，然后把它写在我这本书的推荐序上面。所以这就是我说过，你要先掌握好 GAP, 你要知道你的节目的 goal, 你的目的，然后你的 audience, 你听众是谁，他的需求，他的想法，他的特性，以及你的 purpose, 你透过这个节目要达成哪三个目标，这就是 GAP 的准备框架。
嗯，真的一开始哦，要把整个状况哦，基本的东西要掌握的好。不过就像刚刚福哥讲到的这个场景哦，我想也延伸到很多上班族的困扰哦。诶，有的时候知道要做简报的时候资讯不足啊，就说你还真的不知道说，诶，那到底多长，只听说好像是个简报，像刚刚福哥的那个故事，大家如果仔细听就听到，就说好像有点推敲，似乎也不太确定说，诶，那我到底可以跟他见面几分钟啊？那甚至我想有很多现实的状况是说，诶，你就是去突击人家，也许是个客户或是个大老板，那你也不晓得那个现场的环境状态啊，网络啊，或怎么样，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境。我就说，说来那样子的情境啊，难道是我们要准备很多个计划，然后才有办法出奇制胜吗？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前说不定不好回答，欸，因为简报有很多的变化嘛，然后要需要经验啊，需要时间准备。但是现在其实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也因为大家是在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收听，或在不同的状况收听，在短短的时间回去马上用得上，我给大家一个解答，就是你可以跟 AI 讨论。
哦，
其实大部分现在了解的所谓的 AI 的简报，就是请他做投影片嘛。但是这个太可惜了，你其实大幅度的浪费 AI 的能力哈。
嗯，
如果你掌握了这整个思考框架，比如像我们刚才谈的 GAP 啊，或者是我们书里面也谈到所谓的故事线啊，或是便利贴的框架，你从这个时候就可以跟 AI 讨论了。譬如说，你可以告诉 AI 这个我要跟谁见面嘛，你把你的GAP 输进去 AI 里面，让 AI 知道这样子。那 AI 其实它就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设计一下 这个类型的听众，他可能最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想法。有时候说不定你还不那么清楚，但是其实只要给 AI 一个好的框架，那 AI 其实是可以一段一段的帮助你去做好简报了。那某个部分，这也是这本书简报的技术对大家最重要的价值。
嗯，
因为如果现在跟 AI 叫 AI 做事啊，如果你只是个很大范围的主题，跟他讲说，哎，你帮我设计一场简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做得出来，是吧？但是他做得出来的东西不那么精准，不那么符合需求。那如果你可以你自己阅读过简报的技术，知道所有的这个框架跟结构，知道简报前中后要做哪些事情，你一段一段跟 AI 讨论，它就像你的助理、你的助手一样，你跟他讲我的 GAP 是什么，我的听众、我的目标、我的目的，然后以及我的心里面有哪些想法，那我想要传达什么东西，我大概想要安排什么故事线。如果你不懂，那请你给我几个选项，让 AI 给你几个选项，一段一段的往下，我要怎么设计我的开场，我的开场要怎么样会符合这些听众的需求，并且抓住他的注意力，过程的故事线我应该怎么安排以及我应该怎么做一个好的结尾我在简报的技术里面学到四种结尾方法，你可以不可以依照这个听众这个场景帮我选一个更适合的结尾，帮我设计一下。你看你现在心里面有个清楚的框架，那 AI 有，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真的是蛮厉害的啦，你只要给他一个清楚好的结构，它其实从这些结构里面长出很好的东西出来，而且是很 fit 你这场简报的需求，因为你已经给他 GAP 啦，给他这些不同的想法，也混合了你自己的想法，它就不是只有 AI 单纯的作品，而是你跟 AI 一起协作出来一个符合听众需求的简报。我认为这是新时代的简报的技术应该要去具备的东西。
嗯，以前啊，大家会想说，哎，难道我是已经把我简报做的内容啊，大概都写好，然后只是请 AI 帮我生成那个美美的背景或动画而已嘛？但其实 AI 能做的比大家想象当中还要多，从一开始的讨论就可以来加入跟协作，甚至像刚刚福哥有讲到的，就说这个协作的过程是你与他讨论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实际的演练一下。因为在书里面当然老师提供了方法跟这个框架以及相关的建议，但是我们实际上做起来哦，诶，大家每个人的那个想法或者是你对 AI 的熟悉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也因为简报是一个非常常出现在我们工作当中的课题，想必大家可以练习的次数也非常之高，频率很高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你自己默默的这个自学，甚至不管是透过这个永福老师这次讲的这本书《简报的技术》带他来学习之外，老师的课程或者是讲座等等，我觉得也都非常非常值得让大家可以去掌握说，哦，你在茫茫的这个各种文书里面不知道该如何截取重点，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也这个工作打滚了20年30年，说简报也做了好几百场了吧，大大小小都有，但总归就想说，那为什么好像总有人简报让你印象深刻啊，我做都像是流水账，我好像也不是没有料的人啊，但是我呈现出来就是给人家一种好像没重点的感觉，到底差别在哪里哦？跟大家分享推荐哦，永福老师这一本哦，《简报的技术》，让大家哦去探索跟学习，并且就算呢，你现在是一个中高阶主管哦，你想说，哎呀，这种东西哦，我是平常是看简报的人呐，我不是什么在做简报的人呐，很难说哦。还是要跟上一下现在的新潮流、新趋势、新发展。那非常谢谢哦，这个福哥哦，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帮我们简单去做一个小提醒跟介绍。其实刚刚讲到20年的经验是很难透过短短的，例如说30分钟、40分钟就跟大家说得清、讲得明的。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哦，一起来学习简报的技术。非常谢谢福哥的分享哦，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 台北在飞跃，党新闻事，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点56分了，节目尾声为大家选的是叮当的歌曲《猜不透》，祝福大家有美好幸福的一天。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积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